提勒森从3月6号开始对埃塞俄比亚、吉布提、肯尼亚、乍德和尼日利亚进行7日的访问。虽然提勒森在担任埃尔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时曾经多次去过非洲，这个将是他以美国国务卿身份的首次访问非洲。提勒森行前在乔治梅森大学发表题为《美国与非洲的关系：一个新框架》的演讲。他首先回顾了美国以往政府与非洲的接触。提勒森说，40年前的这个月，卡特总统访问了利比利亚和尼日利亚。他当时宣布，美国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转向了非洲。今日，这一种转向正在继续。美国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繁荣从来没有好像现在这样与非洲联系在一起。提勒森说，这一种联系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只会进一步加强。原因之一是非洲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列举了一些数字，到2030年非洲将占全球劳力的四分之一，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翻一倍，达到25亿，其中70%的人少于30岁。其次，非洲正在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估计，今年经济发展为最迅速的10个国家之中，有6个是非洲国家。到2050年，尼日利亚的人口将超过美国的人口，经济总量超过澳大利亚。提勒森说，在美国与非洲发展关系的新框架下，美国在非洲的优先考虑包括贸易与投资、政府良治、尊重人权、打击恐怖主义与不稳定。指导性的原则就是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能力建设，来照顾好他们自己的人民。提勒森说，在他们向前看的时候，这一届美国政府寻求深化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目的是使非洲国家更有韧性和更加自给自足，使之服务于美国伙伴的利益，并通过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为稳定的未来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提勒森国务卿这个时候访问非洲大陆，除了非洲的发展潜力以及在反恐方面的重要性以外，还要试图修补美国与非洲的关系。两个月前，川普总统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据信使用了一些贬义词来形容非洲国家，引起了非洲国家的不满，非盟甚至要求川普总统道歉。提勒森利用这一次讲话的机会宣布了新的援助。他说，美国向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南苏丹、尼日利亚以及乍德湖区的国家提供额外的5亿3000多万美元人道援助，帮助那些受到冲突和旱灾影响的人。另外，美国这个时候寻求在新的框架下发展与非洲的关系，亦都是为了平衡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提勒森在讲话中将美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与中国的做法进行了对比。他说，美国寻求能够加强机制建设、强化法治，为非洲国家进行能力建设，使之可以独立的可持续增长，并通过鼓励良好的管治来与非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来满足他们长远的安全和发展目标。这个与中国在非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提勒森说，中国的做法是使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式的贷款做法以及腐败的交易，使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并损害他们的主权，使他们不能够获得长远自我维持的增长。中国的投资能够帮助解决非洲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但是他的投资方式使到大多数的国家陷入越来越多的债务以及很少的工作机会，再加上政治和财政上的压力，这一种做法危及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其长远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不过，提勒森在讲话中亦都表示，美国欢迎其他国家参与非洲的发展，而且这个是必要的，而且在自由的市场的环境下，竞争会带来更多的机会。但是他说，美国希望看到的是能够推动非洲大陆更大的政治稳定的负责任的发展，以及透明的自由市场做法。在谈到非洲巨大的发展机会和美好前景时，提勒森亦都提到了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如何促进非洲的发展、打击腐败、减少贫困、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确保安全等等。提勒森说， 虽然这些挑战没有快速和容易的解决办法，但是美国致力于通过与非洲国家的伙伴关系来面对，使非洲大陆日益成为一个21世纪的繁荣与自由之地。泰勒森在回答问题的环节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去这五个非洲国家访问。他说他访问非洲的第一站埃塞俄比亚是非盟总部所在地，亦都是美国重要的伙伴，两国关系超过了100年的历史。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全球商贸的关键通道，亦都是确保这个贸易通道畅通无阻的关键伙伴。特勒森没有提到的是吉布提亦都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所在地。肯尼亚是非洲的大陆，发展迅速，而且与美国有着长远的伙伴关系。美国在非洲最大的使馆就设在肯尼亚，乍得是向萨克勒五国组织提供战斗部队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是在该地区反恐的关键伙伴。泰勒森将是第一个访问乍得的美国国务卿。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它不单止对美国与非洲的关系非常关键，而且对于非洲大陆的成功亦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